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这一章呢，我们继续来谈谈我们中国人非常关心的，听众们非常关心的，就是中医。我先讲讲我当时在美国读书时候啊，我跟美国同学聊起中医时候大家的一个普遍感受和反应。其实呢，大家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中医啊，到了美国本质上它的这个名词叫做替代医学。大家不要以为替代医学好像很高大上，实际上跟印第安的那个巫医也是归为替代医学这个种类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小李子主演的一部电影，就我看过啊，叫做《荒野猎人》，里面呢就有非常多的巫医场景，这个人不行了，我们用巫医把他唤醒这种方法。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无论巫医啊还是中医，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没有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具有说服力度的实验与验证体系。别说中医了，大量的中药在美国 FDA 的检测中啊，也都是无法通过的。最简单的一种测试方式呢，就叫做大样本双盲测试。这种大样本双盲测试呢，是专门用来说明因果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就说明很简单问题， A 是不是导致 B 的一个直接原因呢？像这一点，印第安的巫医啊与中医它都是非常模糊的。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证明直接原因其实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尤其是疾病症状和药之间的这个关系，吃了这种药有效成分到底是什么，如何干预身体的各种因素，最后使得人临床治愈或者康复。所以大家知道这个药企每年啊几十亿几百亿的研究经费，本质都是花在了能够在临床上证明这件事情的因果关系上。比如说两组得了同样疾病的患者，一组吃的其实是 placebo， 是英文叫 placebo， 中文就是叫安慰剂，就是医生我告诉患者这是全世界最牛逼的灵丹妙药，吃了立刻好转，但其实然并卵，也就是喝的纯净水吧。另外一组呢也吃能够号称治这种病的中药，最后你会发现这两组病人的结果啊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而如果是西医做这种对照组实验，一组是吃安慰剂，一组是吃西药，基本上都能看出非常明显的差别。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中医某种程度上和我们前一段时间，我相信大家有关注炒得非常火热的这个太极一样，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是然并卵忽悠人的这么一种行业。给大家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就跟前一段时间的徐晓东和这个雷公进行的这场太极拳的比试，徐晓东当然大家知道就是一下就把雷公给打败了嘛。但是雷公当时输了之后啊，就下来说了一番言论，当然这个言论很逗，他后面的发散也非常逗。当时雷公就说我啊，之所以被徐晓东打败，是因为我呢太极太厉害了，我不能，我一打他呀，徐晓东立刻就死了，那死了我不就杀人了吗，这负的刑事责任我负不起啊，所以我就只能够挨打，被徐晓东打倒在地，可能打得满身是血啊，当然出了一些血，忍受了这个屈辱，是因为我一拳就把他打死了嘛。这甚至有点像我们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人去打的也是够惨的，后来美国人来问你为什么不还击呢，我们讲一套说我们一打这日本人整个岛都沉了，全部灭亡了，我们负不起这样的责任呢，我们只能被他打。其实有智商的人根本就不可能相信这种说辞嘛。但有人讲的一个非常逗的说法是说，雷公练的太极呢还具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特征，就是这种太极要不打死人，要不就不能打，所以它具有一个物理学上啊非常明显的这个跃迁的这个特征。什么样的物理现象是具有这个特征呢？就是量子，大家知道量子这种现象啊，它就要不然是零，要不是一，它不能接受一个 0.5 的中间态的，所以呢我们就将雷公练的这种太极称作是量子太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这太极拳当然是忽悠人忽悠的非常狠的。 我们想一想啊，中医、太极这一连串啊，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包括我们以前学过的一整套所谓的经脉呀、穴位呀，像比如说一般我们正常抓了小偷，就把小偷铐在一个地方，他就走不了了嘛。那这一个武林高手，啪啪两下点穴，小偷就只能站在原地了，动不了。甚至我以前还看过有人在网上问，就说中国哇这一套点穴之术那也是国粹啊，怎么如今居然失传了呢？说这一定得花大价钱把这一套东西搞到手啊！这如果真是事实的话，这也太牛了！啪啪点两下，人就定在原地动不了了。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呢，你要说真用来食用、治病，甚至健身，我觉得都是不靠谱的。但这一整套倒是为内容创业、影视行业创造了非常大的想象空间。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这一点也确实是国粹，我觉得也无需回避。这个东西就像啊，很多美国人从小长大的时候就看《星球大战》从小长大的，包括《星际迷航》啊，就是美国大家知道有一种题材叫做科幻，包括我们今天大家看的什么钢铁侠呀。包括最近热播的神奇女侠呀，包括蜘蛛侠呀，它都是带有科幻色彩，可能是披着一层科学的外衣，加上一些脑洞和想象。就比如蜘蛛侠被蜘蛛咬了一口，基因变异，哇，非常牛逼。包括钢铁侠通过自己研发科技，那中国人的科幻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医、武侠、太极、经脉、点穴，这些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科幻。所以，本质我觉得，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啊，就能完全理解这件事儿的原貌。它其实就是一种文学创作，是一种内容创作，是中国人想象力迸发最高的一个境界和舞台吧。这美国人也有相似的嘛，但是可能我们这点呢还有一点差别。就比如说像类似于像西方喜欢的阿西莫夫这样的作家，其实真的激励了很多企业家跟科学家的。就他们后来说，我踏上企业，就包括伊隆·马斯克都很喜欢看阿西莫夫的作品。我真正踏上企业，从事高科技，都是受到阿西莫夫的感召。虽然阿西莫夫有时候是开脑洞编的，但是这个编的某种程度还像那么回事儿。我们也知道，就是中国的这个科幻可能不带有这个性质，你是不可能从小立志当武侠大师，真的能打遍天下无敌手，脚踢什么五大门派，拳打什么六大光明顶。最后牛逼的，这个是不切实际的。但是，确实我觉得为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做出了他的贡献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今天的这些大师们，包括雷公在内，千万不要当医生，也不要当武侠的强身健体的老师了，不如去当游戏策划、影视编剧。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爆棚，构建一个新世界观的能力其实还蛮强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放错地方的璞玉，只要加以利用，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他们应该投身一些由想象力主导的行业，就一定能混成行业的领军人物。就刚才我讲的游戏策划、影视编剧啊，这些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怕你不敢想，绝对不会再像我刚才在纠结什么科学的因果关系。你别说啪啪点两下穴让你冻住，我就吹口气你就冻住了。就随你编，中国我们也知道文化产业，我们也需要很多人才啊，对吧？你像美国拍出《星球大战》这么多电影，中国我们其实挺缺的。当然，我们已经有了从小的大家看的金庸，金庸我觉得就是这方面想象力的大师嘛。但我觉得金庸人家是这方想象的大师，人家也承认自己是个作家，金庸从来不会说自己是个医学家啊，甚至说自己是个武术家，金庸也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其实金庸就是个作家嘛，可能是还当当编剧，贡献了非常多的影视作品，甚至包括我们大家知道，就是今天很多我们中国大家玩的非常多的网游，其实这个 IP 题材也是从这里来的，包括《西游记》啊、《天龙八部》啊、这个《鹿鼎记》啊，都改编成了相应的游戏。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个人觉得中医呢，其实也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包括打通任督二脉啊，就是经脉这个学说呀，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只要我们把中医武侠当做是美国科幻的一个门类，就能基本想清楚所有的事情。当然，如果你相信了武侠科幻， 还把这事当真了，就跟我小时候经常问我的父母啊，这个凌波微步是不是真的，就是我看博尔特跑挺快的，但我们中国人不是会凌波微步嘛，是吧，两下就可以战胜博尔特啊，这就只有小学生才能问出这样的问题了。美国人有一个经常有一个说法嘛，我都忘了，是一个 Christmas 的这个幻觉的破灭，就是每个美国家长啊，到自己子女15岁的时候都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要不要把 Santa Claus 圣诞老人是假的这件事情告诉我的孩子呢。就告诉的那个夜晚是很多无数美国小孩人生观崩塌的一个夜晚，圣诞老人原来是假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就我们中国的小学生而言，可能我们的父母还有一个职责，就是告诉他武侠小说是假的，凌波微步是假的，打通任督二脉也是假的，这什么脉呀、中医什么太极发功把人打飞啊，这些事情都是不存在的。我相信对于他们也是一个人生观重大的冲击吧。但是毕竟任何人都有长大的一天嘛，我们不能让大家无限制的当小孩。所以呢，我觉得人还是一定要长大的。如果我们把中国传统武术武侠和中国传统医学真正放到像医学武术这种强因果关系的地方，那么想象力就发挥不了任何的作用，你只能靠逻辑和证据说话。比方说两个人上台比武，那最后肯定是站着的赢躺着的输，你最后无论雷公怎么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创造出量子太极，都无法否认自己在擂台上被小东打的是很惨的呀。这也跟中医是一样的，无论中医怎么样开脑洞啊，中西药结合疗效好，其实某种上都是狐假虎威，只有西药疗效好，中药疗效不好。一旦到了要做大样本双盲测试，要看真正绩效的时候，就过不了关了。所以呢，本质来说还是我们刚才建议的，我们希望他们还是参与想象力主导的行业，不要参与绩效主导的行业。